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我们有张晓光牧师能够来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哈，我们一同热烈掌声来欢迎张牧师。
谢谢大家，好，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今天分享的这个信息主题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我们先来读几节经文，在以弗所书的4章1到3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曾经在国内服侍的一个教会哈，有一个姐妹，她传福音呢是非常非常的火热，然后她常常就会组织几个人就出去就是传福音去了哈。当然这不是教会的差派哈，是她个人的行为。那有一天呢，她的先生然后就带着他的孩子，就来到教会哈，就跟教会的这个牧师们就说，你们信主的人都这样吗？然后扔下家里啊，老公孩子什么都不管了，就出去传福音去。有的时候甚至是一出去就出去1、2个月的时间。可是当教会的牧者找这位姐妹谈话的时候呢，这位姐妹说的耶稣说了呀，若爱主不胜过爱自己的家人，就不配做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很容易呢，在圣经当中找一些能够支持我们自己行为的一些经文，用神的话来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背书。另外呢，还有一些基督徒呢，他把信仰和生活是分的是非常的清楚哈，非常有理性的啊。主日崇拜来了，然后小组聚会呢也参加了，该奉献的11奉献呢也奉献了哈。那这部分呢就是我的信仰哈，这是我的信仰。那其他的时间就属于我自己的了，就属于我的生活啊。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我分得特别的清楚。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这两种情况，以上的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健康的属灵的生命。因为这个健康的属灵的生命是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井然有序，但是不健康的属灵生命呢，往往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一片混乱。那一个基督徒健康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第一，信仰就是生活。在以弗所书呢，它是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写的这封书信。那我们看在第4章1节哈，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行事为人是什么呀？行事为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配的生活。我们所蒙召的恩是，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了，而且在天上呢，有永恒的基业为我们存留。这个就是我们蒙召的恩，就是我们的信仰。那弟兄姐妹们，有信仰的人和没信仰的人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是有信仰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活出荣耀神的见证，让不认识神的人呢，看见我们美好的生命就可以将荣耀归给神。耶稣说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啊，他没有说你们只是教会里的光和教会里的盐。那前面讲的那个姐妹呢，她传福音是非常的火热哈，但是她在生活当中，没有这个美好的见证。真的信仰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不但我们自己的生命会改变，那还会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哈，身边的这些人也因着我们的生命，也会被改变。 而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是最容易看到我们生命的转变的，因为他们太熟悉我们从前是什么样子了。也许呢，你是一个父母，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位分不同哈。也许你是父母啊，也许你是儿女，也许你是一位丈夫，是妻子，是公司的老板，是一个职员，是一个家庭主妇。那无论是在哪个位份上，我们都可以活出荣耀神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信仰与生活是合一的，信仰就是生活。第二，基督徒应该具备的美德，那我们再看一下以弗所书的4:2-3，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凡事就是所有的事，在所有的事情上你都要温柔，都要谦虚，然后都要忍耐。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呢，首先就是要谦虚。那我们蒙恩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比别人能力强，然后家世好，学识高都不是，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白白赏赐给我们的。谦虚是对神的感恩，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不是我们有能力，很会读书，很会赚钱，孩子然后也是非常的这个有出息哈，不是的。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怜悯和赏赐。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讲的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故事哈，说法利赛人和税吏然后这两个人到圣殿当中祷告，那这个法利赛人就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似的，然后不义这个勒索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他就指着后面这税吏哈，也不像这个税吋，我每个礼拜我都禁食2次，而且我每个月呢我都10%奉献。而那个远处的税吏呢，他就低着头不敢抬头看天，他低头捶胸祷告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在神的眼中看为义人的是这个税吏，而不是这个法利赛人。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也赏赐给我们每个人有各样的这个恩赐，恩赐都是不一样的。哥林多前书的12:12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同做肢体的，都很重要。比如说我现在渴了，那我看远处有一瓶水，那我的眼睛我能够把那瓶水拿过来吗？是不能。那我们要靠着我们的这个脚和腿，我们要走过去，然后用我们的手把这瓶水拿起来，用我们的嘴喝下去。那我们不能说我的眼睛比较重要，这个手不重要，砍掉不要了。不是的哈，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那教会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一同的配搭服侍，才能够建立神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不要轻看任何人。第二，要温柔。温柔不是软弱，也不只是说话柔声细语。一方面呢，温柔是信心，是对神完全的信靠而产生的那种内心的平静安稳，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信靠，没有惧怕，然后没有担忧，因为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就算人生的风暴如惊涛骇浪般席卷而来的时候，因着对神的信心，仍然会保持那份平静。另一方面呢，温柔是力量。在路加福音15里面讲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那个浪子悔改回家的时候，如果等待他的是他的父亲对他的训斥和责骂说你这个不孝子，当初你逼着我分财产给你，你现在把这个财产都挥霍一空了，你还有什么脸面回来见我？ 如果他父亲这样说的话，我相信这个浪子可能会再一次的离开家。但是他的父亲看见他回来以后，一句指责的话都没有，反而是紧紧地抱住他，然后不断地连连地亲他，将家里最好的、最这个宝贵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欢迎他回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温柔才是能使人生命翻转的最大力量。第三，要忍耐。忍耐不是忍气吞声哈，忍耐是因为有盼望。没有盼望的忍耐，结果一定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有盼望的忍耐呢，不但不会让你感觉到这个煎熬和焦虑哈，然后呢，你每天还会在忍耐当中，真的是与神更加的亲近，来仰望神。在罗马书的8章18节还有24节到25节，我们来读一下。保罗在这里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24到25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所盼望的是主耶稣再来，他来接我们进入到那个永恒的荣耀里边去。那个荣耀实在是就是太美好太大了。我们心存着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小组长和区牧对我关怀不够。算了，我要换小组，我被人绊倒了，我要换教会。哎呀，那个人他背后说我坏话，我必须得找他理论理论，我已经忍他很久了。那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盼望的是在地上你所能够看见的人和事都能够让你满意的话，那你永远都不会满意的。若我们盼望，我们的盼望是永恒的，在天上的事情，那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今生，我们受到的不公平的是算不了什么了。忍耐会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强大，也会让我们的生命呢更加的成熟。第四，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哈，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我常常觉得我们的区牧和小组长真的实在是不容易，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然后也有自己的工作，完全都是因着爱心在默默的付出。有时候呢又不被人理解，付出了这么多，别人又不领情。圣经不是说了吗？用爱心彼此宽容，我一直用爱心宽容你，那你是不是也应该用爱心来回应我呀？越想越伤心，算了吧，不干了，何苦呢？当我们凭着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爱一直在付出的时候，然后又得不到理解和认可，那我们真的是非常容易受伤。唯有从神而来的爱，才能够让我们无条件的甘心乐意的服侍付出而不软弱。从神而来的爱呢，是我用爱心宽容你，跟你是否也会用爱心宽容我没关系，我只做好我自己。在罗马书的5章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在我还是做罪人的时候，神让他的儿子替我死了，这是舍命的爱。这个爱是我们里边爱的源头，而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一个爱的管道，让神的这个爱，让神的舍命的爱透过我们，然后涌流出去。在约翰一书的4章19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只有知道自己是被神所爱的，才能成为给爱的。否则我们有限的爱很可能不会给别人带来益处，反而会成为别人的一种重担，最后换来的就是我们的伤心和失望。 如果我们里边的爱呢是从神而来的，就没有什么是不能够宽恕和这个饶恕的。在这里呢，我非常鼓励所有的区牧和小组长哈都能够报名参加罗以圣经辅导这个课程，因为圣经里有我们人生一切的答案，是最高的智慧，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问题。这个课程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用神的话去牧养、关怀、辅导弟兄姐妹们。最终，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让神的爱去光照他。最后呢，是以弗所书的四章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不是尽力保守哈，竭力保守是竭尽全力的去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合一太重要了，如果我们的家庭若不合一的话，那就会给魔鬼留破口，魔鬼就会趁机来偷窃、杀害和毁坏。如果教会不合一的话，就容易分裂呀、结党，然后起纷争。就像哥林多的教会哈，哥林多的教会说，哎，我是属，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跟保罗一伙的，有人说我是亚波罗一伙的，还有人说哎，我是跟彼得一伙的，还有人说跟你们都不是一伙的，我是跟基督一伙的。如果想想哈，教会变成这样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就让我们来回想一下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在马太福音的27章50到51节说，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那我们来看两张图哈，来看两张图片，了解一下圣殿的结构。那圣殿它的最外围呢是外邦人院，那这个小门就是美门哈，从这个小门进去呢，就只有以色列人能进去了，外邦人是不能够进去的。那在最里边这个高的建筑呢，就是圣所里边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哈。那圣所里边呢，还有至圣所。那这个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哈，只有大祭司。而且他是什么呀，他只有是每年在每年的赎罪日那一天才可以进去。幔子，那我们看这张图片有一个内幔哈，这个幔子呢是用来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幔子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为我们打开了人通向神的道路，使人与神和好。从此，人不再需要祭司和祭物了，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了。在以弗所书的2章14到15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耶稣的死不但使人与神和好，还拆毁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中间的那道墙。人不再因为种族啊、肤色、性别、阶级、地位而不和了，在基督里都和好了。在我们每个人里边都同有一位圣灵，神把这些和睦的人然后结成一体，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教会。我们在无形的教会里边，我们是合一的，然后是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现在想一想哈，在你的小组当中或者是在教会里你特别不喜欢的那个人，那你下次再看见他的时候，或者你再想起他的时候啊，你要跟自己说，我跟他是一体的。所以当或许你认为，哎，这个人他这个人他的那个 毛病太多了，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哎，他怎么啊是基督徒呢？我跟他怎么能是一体的呢？但是呢，他今天这样，不证明他永远都会这样，因为神有翻转生命的大能。或许有一天呢，他还能跑在最前面，就像保罗一样，他从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他蒙召以后成为神大大使用的器皿。蒙召前呢，他把基督徒然后抓到监狱里，蒙召以后呢，他自己因为传福音被抓到监狱里。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以弗所书呢，就是保罗在监狱里写下的书信。他劝勉我们，既然我们是蒙召的，在凡事上，就是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凡事上都要谦虚、温柔、忍耐，要用爱心互相宽容，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尽全力地去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生长，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哈，不是一天的功夫，是渐渐长大的。但是我们每一天都不要停止成长。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属灵的生命你十年二十年都没有提升，都没有改变，那请你今天晚上就跟神做一个祷告，你说，主啊，我要改变，求你来帮助我。改变不是一个沉重的枷锁，而是脱离枷锁的自由。神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灵会帮助我们，那你你需要做的只是说有一个愿意去改变的一个决心。那从今天开始呢，就不要永远停留在山脚下了，要起来攀登生命的高山。每前进一步都会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而每一个这个不一样的风景都会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不一样的风景，活出更丰盛的生命。阿们。